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应该来说，本周市场还是在指数角度上还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就是我们看到除了周一是一个阴十字星，但是阴十字星它还是涨的啊，应该是个阳线，是假阴真阳线。然后之后的话呢，这几天时间几乎都是阳线，它的影子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上证50上，上证50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五天时间内没有一根是阴线啊，根根是涨的啊。同时呢，我们再去看像类似和散户持仓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的，比较类似像一点的，就国证2000的话，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周三、周四啊，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强。啊，到周五的时候呢，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啊，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反弹的力度，或者说我们去看中证1000反弹力度来说呢，不是特别的强。我们把本周一直把它定义成叫一个弱反弹周。什么叫弱反弹周呢？你说一周一二三四五五天时间，才刚刚把这个阴线给吃掉，就你看五个人打一个人，谁强？那肯定这个一个人强，对吧？这弱反弹就是这种节奏。当时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反弹上去啊，大概率它会去碰到这个20日线啊，实际呢就差不多在这个附近。然后到明天到周一不是明天了，周一的时候注意啊，就这个20日线的这根线的得势，它有可能呢就会在这个里面去晃荡，这种概率会很高，因为下面呢是一个60日线。这里一根60日线，上面呢是一个20日线啊，所以说它一旦砸到60日线，那它是一个更大周期的一个线，所以说呢它会有反弹，会有反弹，对吧？但弹到上面去以后呢，因为没有量啊，所以说它又会下来把这个跳空吃掉啊，然后在这里去磨时间啊，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到下周就只有27、28、29、30有四个交易日，下周这四个交易日呢，它的和业绩关联度是非常高的，这么四天时间。而这个作为个股来说，其实难度会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注意一下1000和2000下周直接向上突破的概率是很低的，它反而是在这里去磨时间的概率，或者吃掉跳空以后磨一磨时间啊，让这个均线啊再收敛一下，这种概率会更高。到这里之后呢再往上走概率还是有的，而且还是不小的啊，所以说后面大家注意，它这里呢有可能会有一个回踩。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主要是在于科创50、科创100都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弹。因为在前一轮里面相对来说科创的表现是最弱的，因为这边从高点掉下来以后几乎就没有一个向阳的反弹，因为50线都几乎基本上站不上。那么在这个15规划过后，很明显整个国家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向这个自主可控往科技的方向去，那这样的话呢，对于科技的一个提振力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看成交量呢也不是特别大，就我们看到除了50成交量比较大以外还可以啊，就是说你要对比前面一点点成交量还可以以外，对比前面这个之前就不好比了。像100的话呢，它还是一个缩量的过程，它并没有说停止缩量，只是说这一根是暂时是及格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反弹，看到吧，因为它前面没涨啊，其实这个指数比1000和2000还要来得弱，1000、2000它还弹了一点的，最强的是50，看到吧，它直接创新高去了啊，所以说注意现在它一个风向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注意，就是最后这个几天时间，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它的量能是不会特别大的，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些业绩都会公布，这个公布业绩，那个公布业绩，有一些呢是已经涨过了，然后它业绩公布也确实不错那这个时候呢，它你再要让它通过以这个基础上再拉起来很多，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业绩啊平时就不是很好，然后股价表现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告诉你说业绩不好怎么办呢，然后跌一下，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大部分的一些资金它不大会在这个最后的几天时间内去大规模建仓的，除非说整个市场同时泄了一波啊，一下子哗跌了一下子，这个时候他们会已经不在乎业绩了，因为为什么已经跌过了呀，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会去建仓。如果说它是慢慢磨时间的话，那么他们会等到你所有的季报结束的，可能在重阳节前后，就是重阳特别重阳节之后，29号，就周三过后到周四，周三、周四，还有10月有31号，有周五， 到这个后面的几天时间内特别容易在这里，然后慢慢的陆陆续续就有一些报告出了，然后不好跌了，但是对未来展望还可以，就会有资金去抄底，会慢慢慢慢慢慢会进来。而进来以后呢，到11月，我们因为今天主要讲讲这个11月，11月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毕竟说我们去看纯粹10月份价值的一个表现是非常强的，就如果我们纯看我们就看这十天吧，对吧？十日涨，因为十月份它交易日不多嘛，我们就看前十天的一个涨幅去排列一下，你就发现什么涨得好，银行、保险、煤炭、石油、运输设备，对吧？连之前最强通信设备交的涨了一下子，最强最强嘛，甚至中继续创都创新高了，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在十月份还是没有涨过这个这些价值股，对不对？这个是十月份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会一直持续到月底的。到十一月份呢，风格又会再次转变，它风格会转向于偏重于啥呢？什么呢？1000和2000，这个两个在前期，因为它一直在调整，它的调整的点，比如说看2000或者看1000，差不多，它的点其实从八月底开始，整个行情就一直不是很好。这个也是大家一直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行情好像一直在涨，但为什么我就是不挣钱啊？就有这种感觉。我给大家统计一下，我们剔除了北交所 ST， 然后包括说一些60天以内的一些次新股剔除掉以后，然后我们看到2025年的8月1日到2025年的10月24日，这个时候8月1日其实当时只有3500点哦，就在那个点上过来，整个市场的中位数是多少呢？市场中位数只有4点几，只有4点几，其实并不是很多。这一点我一直是跟大家强调的，比如说你看从8月份开始，8月1日开始，从这个低点开始，这个低点在哪里？3500点哦，从这里指数涨了多少了？指数都早涨了11个点了，但是个股的中位数只有4个点，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觉得啊，这么涨起来总觉得就是不挣钱不挣钱，原因就是在这里。你说就是那个赚钱的这个程度吧，也不是说完全不赚钱，就是没有指数跑得那么好，对吧？不仅是上证指数啊，你看深成指也是一样，如果深成指我们也同样从这个8月1号开始去算，算到这里调整过来，甚至只涨了21个点，这 20.9， 但个股只有涨了 4.几，可以忽略，理解吧？所以说这个是对于全市场的一个统计，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统计学规律的。在这里的话呢，就大部分的资金因为杠杆资金的属性，所以说他们大部分集中攻击的都是一些大票，就是足够的大票，容量足够大，也方便他们进出啊。他们抱团的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那么所以说他们的表现就会比较好。但是到了11月份的话呢，这个风格会有一度的会有个改变，大概至少可以持续到11月15号，或者说甚至多一点，可以到小雪之前，就是农历节气，小雪就是11月22日，其实它前一个交易日是周五，就是11月25日啊，21日。11月你就叫20日吧，就11月20日之前的一段小票其实还是比较值得做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它是一个纯粹的业绩空窗期，业绩已经公布了，后面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才会有新的一些业绩陆陆续续才会出来，所以说在这种业绩空窗期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证伪有些东西的，特别说是国家支持的一些地方，支持的一些东西也会得到资金的支持。比如说给大家说个干货啊，那比如说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四中全会已经结束了，在这个建议里面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布局，要布局未来产业。那未来产业是什么呢？这里面提出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就这么多，对吧？我把它红标出来了。这个东西很简单，其实就是11月份炒作的题材，它已经给你写在那边了。因为11月的时候都是炒的是未来的东西，它业绩真空期会去提前演绎未来高增长的板块。但你说你说那这个核聚变也没有不可能高增长啊，对吧？这个或者说你说这个脑机接口也不可能啊，量子那是更加不可能，你说纯落到业绩上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一个风格就是这种，就是只要你国家支持的或者说大家都非常认可的这些板块，然后并且呢它又是未来很有可能会高增长的板块，在这个业绩真空期就特别容易提前演绎。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四季度跑赢这个沪深300概率的一些板块。如果说我们看整个四季度里面纯十月份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像半导体啊一些科技股啊或者航天装备啊什么的，这种硬科技啊软科技啊这种其实表现都不是很好， 跑赢沪深300的概率，说我们说强一点点的只有什么呢？银行，银行是跑赢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近段时间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农业银行啊什么，只是我们不大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它10月份确确实实是最强的，它就从9月30号10月1号开始，这个是最强的，几乎没有一个阴线，就这么一个龙头首阴之后还是在慢慢的往上挺，10月份它是最强的一个板块，就是银行，没有之一。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基建，就是大家看到的所谓的说这个叫生地经济，对吧？那其实一部分很多都和基建相关，中字头还拉了一下子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偏传统的一些板块表现会胜率会比较高，比沪深300会更强，但是到11月份的时候呢，它会马上会有个巨大的扭转，你会发现前期涨得非常好的银行表现会非常差，银行的表现会很差，所以说尽量不要在这段时间手里再去拿银行，银行呢又可以把它卖掉了，卖掉以后换什么东西呢？半导体它的胜率是最高的，看到吧，11月份半导体概率，也就半导体如果一强，也就代表这个里面包括说计算机设备啊，然后包括一些自动化汽车零部件，所有的几乎所有的 TMT 在11月份都会是非常强的，你可以左右去看一看你就知道，11月份明显红的比较多，而10月份呢相对来说绿的会比较多，也要涨跌参半更多，银行最强，然后到12月份呢又会偏防守，到那个时候再说。那么我们的策略呢非常简单，11月份先做什么呢？就是红字标的这么几个东西，你可以每个东西买一个票都可以，这样都可以，不代表说所有东西都一定都炒，但是你每个买一个总归会有一个炒到，肯定会有，不管你是六 G 啊还是巨神智能啊，这个巨神智能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机器人也可以，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啊，但是不是，巨神智能比那个人形机器人其实范围更广，但你也可以直接在人形机器人里面选，然后脑机接口一共没两票啊，然后核聚变呢，因为近期其实经常非常活跃，这个板块呢需要去重点去看，有可能在11月份会非常强，然后还有呢就是跟着一起起来的这个量子科技也会是比较强的，然后生物制造呢我估计偏弱一点，然后氢能慢慢的估计也会起来，今年也会起来，所以说这里面几个东西都看一看吧，就如果说保守一点就七个里面买六个都可以，就是买六个六个票你自己去挑啊，如果说你说实在挑不到，你就跟我说老师你给我慢慢一个一个板块跟我讲一下，反正现在11月份还没到，那跟每个板块给我一个小表格，给我一个股票池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啊，你自己挑，反正就是这个里面每个买一个也都很好，可以扛到什么时候呢？11月20号，然后涨多了呢就把它卖掉，卖掉以后呢逐渐的，特别是到11月的月底左右，逐渐慢慢的就要转向于价值股，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国证价值，就这个399371啊，当然这个好像没有 ETF， 你们也可以找找看有没有 ETF 啊，没有的话呢就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依旧可以在这个国证价值的这个板块当中，一共是有332个票，在这个里面去挑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标的。大部分的这种这里面的标的啊，它都是一个偏 DPE 的为主，也不是说完全是 DPE 的，它也会有一些高 PE 比较高的，但是 PE 高的它也是行业龙头，像这种恒益石化啊什么，它也是，它这个 PE 是 TTM 啊，就是看的是这个滚动市盈率，不是动态市盈率，它市盈率高的呢也是行业龙头，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转，就是你一个一个就是涨了一个卖掉，然后往这种价值的方向去，涨了一个卖掉往价值方向去，这样会比较好，就是然后到那个时候再说啊，这整体的一个策略最好的，甚至更加保守的，你可以直接就是这个50 ETF， 那这种懒人做法到12月份了，就11月份你肯定要炒一段题材的，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是规矩，就每年的规矩，秋季行情的规矩必须要做一做的，你不做呢，你纯粹先往这地方去呢，可能又浪费行情了，所以说到12月份我们做的就应该是正常的话，就是上证50 ETF 类似这个，然后一部分是这个科创50 ETF 类似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往这个价值，或者你们实在没有价值就往红利，也不是不可以，类似这种 ETF 里面，然后各分三分之一这样子去配，你说你就喜欢满仓的你就这么搞，这个是一个懒人做法， 就是从这个到11月底开始，然后一直到12月份，从11月比如22号开始，然后一直到12月底，基本上都是这么配置。这种配置法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妥，然后呢也能够把今年的该拿到的一个收益啊，基本上可以把它保留下来。因为你继续在后面去四季度再往一季度上面去直接这个指数向上爆冲的这种概率非常低的，它大概率还是在这里震荡，它没有脱离震荡，它还是在这里震荡。就是我们去看 399.01 或者说去看这个1000-2000都是一样的，它其实这一段的震荡不会很短的，不会非常短的再往上面，那就是疯牛了，直接疯牛，它还会再磨一磨再上去。因为和这里一样的，上来一波以后它需要整理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长的，你会发现它整理这么长时间，这一波上来你力度各方面和这一波是不能比的，和这个924到这边双十一的概率是这到双十一的这一段是不好比的，但是它整理的时间不会这么短的，这个太短了，它应该理论上还要来得更长一点，然后再来一波，然后再来一波，就是这样子的节奏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就是一个这不就是一个中枢嘛，对吧，一个中枢过来，然后再来一个中枢再往上走，就是这么走的啊。所以说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了，然后高了你可以扔掉，然后往价值地方再切一切，先保住胜利果实，然后到明年等到春季行情过后还会更好。那么在消息面上的话呢，现在传闻比较多的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不一定很真啦，这个就传闻说这个说中国要求美国要全面取消所有的一个关税和出口限制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不大现实，哈哈，就是你就有点点这个魔幻啊，这不大可能。这个到最后呢肯定是谈下来的，而且我就看了一下外面也没有说明确的说有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是这么说的啊，只有看到了说第一天谈完了出来的话呢，我们看到何部长他挺开心的，向大家挥手啊怎么样子啊，应该说还可以。然后贝森特那边说的话呢，说的是他提到了一句，他就是说那个非常有建设性第一天的一个成果，那虽然不是说特别特别积极，但是还可以。就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外交辞令当中，就是说如果说建设性的，一般来说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交换了意见，就我们没有谈崩，我们交换了意见，会谈呢也将继续。就是你说出了一个，你把它建设性这个词呢，你把它说出了一个有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你的要求也提出来了，我的要求也提出来了，对吧，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建设性的。但这次他用的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也就代表呢其实互相之间不仅仅说我和你之间就交换了意见或者怎么样，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至少说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一个底线，然后并且呢我也理解到说在某个点上是有一点突破的，所以说这个叫非常有建设性。然后也知道说明天我们要谈什么，下一步工作是有方向的，不是说你说来吧多少钱，就一个亿，你能不能买卖商品，你说一个亿啊你有病吧，对吧，你这个怎么可能呢，对吧，我怎么可能一个亿就把这个东西卖给你呢，类似像这个比如一架飞机 F-15 说怎么可能一个亿卖给你，完全不可能，你就别扯了。那这个就普通的就是有建设性的，那非常有建设性的代表是一个亿，但是呢我们可以后面还有两个亿我可以分期付款啊，但是我虽然我这边我人就觉得平时卖都要卖三个亿，现在还分期付款的话呢是以后也会到，但是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划算的，但是呢双方不代表说直接我理解了你的底线，对吧，所以说之后呢大家再谈能不能说不要三年付清或者五年付清，你能不能两年付清可不可以，那其实中间呢就有谈的这个有谈的一个锚点存在了，这个就是叫非常有建设性。以前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刘鹤和那个川普当时在谈的时候呢，他有提到了一个叫富有建设性或者非常富有建设性，类似像这样子的词语出来，那也就代表说其实就是取得了一些重大的一些突破，但是现在呢还没有达成什么就是绝对的一个协议，但是离说距离这个重要的协议其实已经不远了，会有非常富有建设性或者富有建设性会这么去谈， 就是说大家有可能会很可能会达成协议，就会这么说。但所以说第一天的一个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到那个时候我们过两天以后再去看，我认为至少应该会达成一点东西，但是不会有那个写的那么夸张啊。当然喊的时候一般还价嘛都是一样的，还价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还的价格，你菜场上买过菜你就知道了，比如说啊这个西红柿多少钱啊，五块钱一斤或者什么的，当然我们举个例子不是很恰当啊，不能说是菜场上去买菜，有可能你只能到菜场上去买一些特别便宜的那种 T 恤，他告诉你多少钱多少钱一件啊，说啊那个38，然后你还价多少，你怎么还10块，什么38听错了吧，8块，你就这么去还，一般会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互相最终也许最终的一个折中价格，可能他说那不行那不行，这最低28，那不行18，对吧，那18做不了，我买3件18行不行，加一点吧加一点吧，老板20吧，60块钱3件差不多，那双方都要往这个谈判就这样子往中间去走一走，你绝对不能一开始说那我其实要求也不高，我只要怎么样好了，你那个要求达不到了，一般出来呢就喊的时候有可能会去喊说我要取消掉你所有关税，说是类似这种的那你要知道这东西肯定达不成的了，就是只是明面上这么喊一句啊。所以那个消息呢我们到周一早上直播的时候然后再来跟大家讲，这意义并不大，因为也不大会去影响我们整体盘面的一个节奏啊。不管说谈下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它一定会有一点结果的，但是规矩是规矩，就是到11月份炒炒概念总要有的，概念呢就在这里，然后每一个东西呢买一个，这个是最好，理解了吧啊，这个也挺简单的。然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新闻吧，中美磋商是在马来西亚举行，那反正有几天时间我们再等等。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有这个存储，现在有很多这个原厂停止报价了，存储涨价继续，业内从业者是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存储价格是一直在往上走啊，很多的价格都在往上走，我们也可以看最新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它的一个价格数据还在往上飙呢，因为这一轮存储呢和其他的不大一样，因为存储周期都是这样子的，一般要么不起来，起来它就会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涨到最后涨不动了，涨不动了要维持一段时间，它不会涨不动了就跌了，它维持一段时间到那个时候还来得及，就如果说你现在做存储的或者做怎么样子的，它现在开启第二波涨势嘛，第二波涨势的话就算说它的一个存储价格说不涨了不涨了它也不会跌，理解吧，它的扩产速度没有那么快的，现在需求突然间多了很多，也是说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理解，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存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和算力其实是基本上是对等的，往往有的时候是就是存储的带宽越大然后你吐字速度是越快，而并不是完全就它的瓶颈，就是我们如果说按照水桶理论来说瓶颈是在存储那边而并不是在简单的是在算力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卡它算力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不是算力的问题而是存储的问题，所以一下子成它存储的产能全部投向于这个这一块的话，那包括传统的这个存储这边也开始缺货了，那这个缺货是没有那么容易，它也不可能重新再去开 DDR4 或者 DDR5 的一个产线，这不可能了，你已经往那边倒了，所以说这个周期呢可能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我认为正常来说应该可以持续到明年的年初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是一个存储，然后另外一个黄金和债券，说基金今年吸金的规模也是创纪录的，然后资金呢也在强势流入啊，这个里面黄金呢还跟大家稍微说一说，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赤峰黄金这次的一个三季报也出来了啊，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认为应该是这个我觉得是超预期的，虽然可能不知道市场怎么认为，但是我觉得是超预期的，但这个特别的主观你完全可以不信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如果说按照它的业绩的指引的角度来说，到四季度理论上应该比去年的这个开矿还要再多，就是它整体的一个产量吧，还要再多 20%-25%。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四季度金价就是近期一段时间金价不是在飙升吗？对吧？黄金价格又飙升了一段，那对它的毛利率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你看到三季度的这个业绩 ,P 的 TTM 现在是 25.4, 就是连上4123是 25.4, 也就代表四季度理论上应该会比三季度的业绩还要再好很多，还要再好很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它实际的话年度今年的一个 PE 大概也就20倍左右，20倍的话便宜了，这个价格是便宜了，现在不贵，现在是便宜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看就到底市场对它如何反馈，如果说它反馈一般性的话，或者说它开的不高或者怎么，这里还是机会啊，它不是一个风险，它反而是一个机会。那它比那个山东黄金要好多了，要好多了。这山东黄金的业绩是不及预期，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黄金不会在这里结束的，它还会继续再往上走，往上走。那这个时候对它的毛利率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对于一个这种我们看上去像是成长型，因为毕竟从23年、24年、25年，它现在周期归周期吧，但是确确实实是带了一定成长性在这个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公司来说，这个 PE 是便宜了，正常给个30倍、28倍总要吧，对吧？你这个总要吧，那这样子你这种头肯定要刷过去的，34肯定要过的啊。所以这个不是推荐啊，我只是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呢，关于这个整体的，就是说我们四季度包括十一月份，我们需要去另外有关注的点，就是十一月份它到底涨什么？因为十月份的话呢，其实大部分涨的是传统股偏多了。然后十一月份呢，看看它有什么新的东西涨出来，特别是在科技端的很多有的新的东西。现在呢，有些是沿着业绩线走的一些东西，到底说也许是半导体，也许是其他的东西，它涨起来，那到明年的一季度的话，其实它是会有一个延续性的啊，这个到以后再说啊，你们也可以自己记下来。但是呢，也要注意到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投资其实是具备随机性的，就是里面有投资最重要的一本书里面讲过，就是说有一位赌徒说，听说有一场只有一匹马参加的比赛，就赛马比赛，就是你有八匹马，然后你到底选几号马能赢，但他只有一匹马能参加，所以说他就借了一笔钱下注，因为他必胜嘛，对吧？但是其实其他马都因为在跑之前可能有伤病啊或者怎么样，结果赛程跑到一半的时候，那个马跳过护栏逃跑了，他最后没有马赢得那场比赛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说根据我们以前见过的情况或者说一些规律在判断，说那这样子这不是必胜的吗？或者我们已经看到了，说你看这个东西业绩非常好，它一定能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的。其实这个投资是具备很强的随机性的，有的时候你下注，如果说你自己下注或者说你自己压下去，特别特别不能做的就是借钱去炒股，因为如果借钱去炒股或者杠杆拉得非常高，这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的太阳会不会升起，特别是在股市当中都是这样子，突然之间一个黑天鹅来到，莫名其妙，然后啪啪啪连续的大跌，这个都是让你承受不了的。就像是比如说像近期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关于那个 CS 视频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个人是不玩那个东西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一个厂子不管是什么样子，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最关键的一点是规则公平，然后不要改，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管是什么赌场还是什么东西一样的，就都是这个规则，大家都一直这么操作。比如说为什么说加密货币像比特币或者其他的一些币，就以太坊，它为什么还能活这么久，原因很简单，就是它规则是不会变的，它不会突然间给你多出来很多，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但 CS 的视频不大一样，像视频类的它的规则会变，突然之间说啊，告诉你说五个可以合一个了，对吧？五个红的可以合一个手套，那合一把刀，那就不一样了，它稀缺性完全不一样了。像这种可以突然之间他自己官方可以随意去修改规则的，修改赌场规则的，甚至说我突然间告诉你说要 T 加7了 ，T 加7去交易了，这些东西都会使得说整个的一个供给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这种厂子是不是？其实这种厂子能不玩就不玩。为什么？一个好的厂子它是不会轻易的说去改变规则的。其实论说比如说我们 A 股市场和美股市场比，其实 A 股市场有的时候也会改改规则，哎，一个窗口知道一下子，对吧？限制进卖出也可以，对不？然后一会儿那边改个规则，一会儿这边修修补补打打补丁，这个都其实和美股市场比就相对来说就要差很多。就你可以是你所有的东西公平，是对于入场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公平的，你要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然后不要去动它，这个是最好。但如果一直是动的，它能够轻易的改变这个供给的，不要去碰。为什么说在黄金在这么多年以来，从就是 我们说上千年以来大家都觉得说黄金是最靠谱的，为什么这样子？对，因为你改变不了，那除非你到火星上去挖黄金回来，那你就改变供给了，变多了，不值钱了，不然的话地球上就这么多，是吧？总储量这么多，你这个和那个比特币是一样的，你总储量就这么多，你变不出来吧，变不出来那就 OK 了，那这个就代表它的一个稀缺性就已经存在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到那个时候再看啊。所以说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就关于这种市场上面的一个东西。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简单一点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